好听。
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是再来的主。主啊，你已经为我们舍身流血，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你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你还会再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。主啊，你的教会要被提。主啊，所有得胜的基督徒都要被提。主啊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警醒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真理和光明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真的是做小信的人，让我们不要做那个没有油的童女。主啊，也不要让我们做那一个穿戴破烂的那一个宾客。主啊，更不要做那一个不忠善不良善的不忠不良善的仆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，就像整洁代价的心腹一样，盼望主你的再来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赐福今天孩子在这里分享的时间，愿主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感动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话语所吸引，被你的话语所抓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孤单的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竭力追求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一个生命的长进。主啊，让我们竭力的追求你，让我们合二为一，巴不得教会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主啊，都能被提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福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哈。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他明确的告诉门徒他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的 很清楚了。但是他说呢，他也会死里复活，他会升上高天，他有以后啊，他还会再来，他还会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些忠心的那些跟随主的人，都要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我们称这个一个事件叫什么？叫被提。被提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。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向门徒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啊，在我父里面啊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而主的应许，主应许有一天他会接我们，要离开这个地球，要到父那里去，到父那里去。被提这个词啊，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，但圣经明确教导了被提的概念。教会的被提是指神将所有的信徒从地上接走，为了在灾难期间完成他公义的审判。被提主要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节到五十四节。刚才我们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。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描述被提是神让所有死了的信徒复活，给他们荣耀的身体，带着那些活着的信徒离开地球，也赐给他们荣耀的身体啊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有一天我们要被主接走，离开这个地球，而且是刹那间完成的。当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和主相遇，我们和主相遇。保罗说，看哪，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着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被提的情形啊，是什么时候发生啊？是什么样发生的？是一刹那发生的，一刹那，就像刚才那一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那样，突然间就不见了。啊，不是那种好像是啊，这一个慢慢的被接上去，不是哈。霎间就不变了，瞬间就没有了啊！瞬间的消失。那美国曾经有历史，过去曾经拍过好几部电影，都是与这个有关的，都是与这个有关的啊！信徒瞬间消失，甚至有一部电影是在八十年代拍的，还是七十年代，叫就是很多的人突然间消失了，基督再来了啊！ 那背提的情形呢，是在一刹那一眨眼完成的，而且呢会有号筒吹响，圣徒呢那个时候过去死去的圣徒都要复活，成为永不朽坏的啊。我们活着的人被主接走了，我们的身体霎时间改变，成为永不朽坏的。过去已经死掉的、已经去世的这些圣徒也会死里复活，也会有拥有永不朽坏的身体。基督徒被改变，所以这是被提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讲到说什么，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这活着的人还要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里说到什么？有号筒吹响，有号筒吹响，然后呢有圣徒先复活，活着的基督徒与他们一同被提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永远与主同在。这个就是被提要发生的事情，被提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都要有一颗警醒的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提了，被提了。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一个视频里面，那一个女孩子，这是尼古拉斯凯奇啊，他拍的一部电影叫《末世迷踪》啊，好像是2016年拍的，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看一看 ，YouTube 上就可以找到英文版的。还有呢，另外一个啊，是一个教会做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视频，你看那一个人消失是瞬间消失，啊，衣服都没了啊，衣服就留在了啊，人都不见了，人都不见了。啊，那个女孩子不信哈，啊，她不信啊，啊，还有在教会里面坐着的人，啊，突然很多人不见了，只有那几个人留下来了。那几个人留下来是什么？是没有信心的，是不相信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教会被提这件事情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啊，都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和关注的事情。基督徒被提的情形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当那一夜。”两个人在床上要娶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要娶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要娶一个撇下一个。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感谢神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两千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，那个时候大家观念中地球好像是平的，哎，什么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航围着地球航海以后才发现地球是圆的。可是那个时候耶稣就说什么，两个人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提走了，另外两个人在工作的，就白天啊，有黑夜有白天啊，耶稣就再来了。什么时候是白？中国可能是黑夜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，耶稣来美国是什么？白天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在推磨要娶一个，那白天有人在工作啊，对不对？那黑夜有人要睡觉，什么地方的人在睡觉？中国那地方的人在睡觉，美国这边人在工作，对不对？美国这地方人在睡觉，中国在工作，所以地球是圆的嘞。你看嘛，耶稣就是告诉我们，地球是有黑夜，有地球地方有的地方是白天，有的是黑夜的。你看主耶稣，他是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了人类了，告诉了这个门徒了。哦，感谢主哎！可是有人要被留下来的，有人要被留下来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被提这一事件是针对一部分人，不是所有人被提。是什么？是一定被提的人一定是基督徒的，一定是基督徒才能被提，不是基督徒啊是不能被提的，只有得救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世代人太罪恶了，太罪恶了，人人都有罪啊，每一个人都有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一个罪人是不可能面对神的。神与人之间的隔绝是因为人的罪恶的原因，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所有的人死。你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，主耶稣的这一个死啊，才担当了你一切罪的公价。那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啊！主耶稣以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常常悔改认罪。一个过着敬虔生活的人啊，每一天都会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常常的悔改，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啊。你看我这过去一个星期，我一算犯了好多罪啊，啊！你不要以为牧师好像比你们圣洁，我一样也是罪人，可是我也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赦免的。那我都承认我是有罪的，你们都不承认吗？是不是？一个罪人怎么可能面对神？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。所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啊，罪就得赦免了，我们这一个生命啊，就能和神恢复关系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这些悔改的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啊，他才能够被接到天上与主相遇，离开这个地球。接着啊，按照这一个有一种理论说，那是大灾难之前被提啊，紧接着地球上发生7年的大灾难，灾难之后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地球上。还有的人说呢，是有灾难中间被提，就是7年大灾难到了3年半的时候耶稣再来，然后信徒被提。还有人认为是灾难结束之后信徒被提啊，不同的三种观点。我觉得这一个呢，每一个三种观点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圣经的依据。但是我认为啊，这个方面的争论并不是多么太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被提啊，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被提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是灾难前、灾难中、灾难后，你问题是哪一，你能确信你能被提吗？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说被提只会发生在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，被提的时刻是恩典时代结束的时刻，一旦被提了，恩典时代结束了，恩典的门关上了，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啊，我们活着，我们都是在恩典中的人。当耶稣基督再来了，那个恩典的门就关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啊，有人说在大灾难的那种受苦的人、受尽熬炼的人还能被提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话又说过来了，你在大灾难中你受尽了熬炼、受尽了苦、被杀了，你那是恩典吗？对不对？那是有代价的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什么？白白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放在你的面前，你就可以得着了。今天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，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面前，这个恩典你只要信靠他，你接受他，你只要受洗归入基督，你就是一个得救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恩典。阿们。所以要抓住神的应许，抓住这个时代中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都要什么呀？我们都要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感谢主，没有受洗的赶紧受洗啊，好不好啊？我们说，你还有说是否还有第二次机会，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课题，不应该冒险去尝试。一旦机会的门被关了，就没有机会了啊！如果是灾难后被提，就没有机会，真的是没有机会啊！耶稣所讲的麦子与稗子的比喻，就是指末世的时候将真基督徒与假基督徒分开了，教会中的真信徒会提走，假信徒会留在地上遭受审判，遭受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这一个，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啊，里面有一个把握，我们信的，我们信的是不是正确的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啊？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，这个很重要。被提的三种观点刚才我讲了，有灾难前被提、灾难中被提、灾难后被提，就是7年的大灾难之前啊，7年的大灾难中间、7年的大灾难中，这三个不同的观点在圣经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经文的根据啊。其实这个一个我说，哎呀，不管争来争去都不重要。有一个我记得以前有人就问我啊，林牧师你是什么观点，你是灾难前被提、灾难中被提还是灾难后被提啊？哎呀，我就在想啊，我回答你这个有意义吗？我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被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说灾难，你坚持灾难前被提啊，我相信灾难前被提，可是你没有被提，你相信这个有啥用？你相信灾难中被提，你坚持这个理论，可是你没有被提有啥用？你相信灾难后被提，你可是你灾难后你也没被提，有啥用？重要的是我这个人能不能被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被提才是最重要的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被提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无论是灾难前被提、灾难中被提、灾难后被提，这一个被提啊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而且被提的日子就是什么？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了。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这件事情。主耶稣是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睡着，可能就是在正在沉睡中还做的梦呢，没了，被提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可能是什么呢？你在工作的时候，在上班呢，大家都在想着今天有老板有没有给我加薪啊？哎呀，我的公司在今天的业绩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餐厅的生意这段时间好不好啊？在想着呢，耶稣再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啊？在基督那里，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缠累啊！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有对我们太多的压力和打击啊，连牧者也是这样啊。你知道吗？做牧师哈，如果能做一个很潇洒的牧师，很不容易的哦，不然的话，每个牧师都会像刘同牧师一样了。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着这个时代的考验和挑战的。今天我们都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啊，要时时刻刻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世代之中，而是怎样，而是把心思和意念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那里。主耶稣提醒和告诫我们，主耶稣说什么？启示录三章三节说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什么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我们都要悔改啊，我们都要悔改啊。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，在罪恶和过犯中的弟兄姐妹啊，一定要悔改，一定要悔改，别再犯罪了，别再犯罪了。我们要时时刻刻要持守这颗警醒的心，等候主的再来。然后启示录中十六章的十五节这里说什么？看哪，我来像什么贼一样，那警醒的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什么意思？警醒的看守衣服，这衣服就是救恩啊，你要持守住救恩啊，你要活在基督的救赎和救恩里面啊，免得赤身而行。你把救恩都忘掉了，你不轻看基督的救恩啊，千万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一定要重视，重视我们说要敬畏的心，敬虔的心，哎，等候主，等候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什么？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那最后我们说，基督徒当预备被提，这里有耶稣给我们有四个啊，就是圣经中给我们有四个这方面的一个提醒。第一个说什么？要像美丽圣洁的心腹一样啊，美丽圣洁的心腹一样。因为圣经启示录说啊，把我们这些被提的这些啊弟兄姐妹啊，比喻成心腹，是圣洁的，是装戴圣洁的，等候像待嫁的这一个新娘一样啊，是等候被这一个嫁出去。谁来接我，嫁我，谁来娶我们？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说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很重要，你平时啊，你要操练和这个关系，两个人谈恋爱啊，一定是持久的，一定是彼此相爱的，彼此心意的啊，你不可能说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。你对主的爱也是如此，我们说主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爱主。你没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你怎么让主来娶你啊？你怎么样让主把你给提走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渴慕神是很重要的，每一天要亲近他，每一天要亲近他，每一天要祷告，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要祷告啊。最近啊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有一群姐妹啊，很热情啊，很热情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联系说，我们要在教会里发起一个读经运动。可是呢，我说这个发着一个，他说有没有读过经啊？我们这个问题是我们说，我们以前发这个读经的这一个计划表，每一人一手一张，我估计回去你就去包包子去了哈，开玩笑啊，可能你就拿回去，你就把它放在那地方，你就忘了，你不知道谁去拿的。我觉得没有这种督促在你里面啊，你就很难去真正的去读经。可是这些姐妹她有一个看见，说我们在过去的教会里面啊，我们的教会是读经的，我们是在微信平台上读经，就是为了勉励大家，能够提醒大家，互相督促，这样读经，感谢神，好不好？回答好的都是去读的。感谢神，好不好？
好，
读经好不好？
好。
虽然可能是你会在家读，没有问题，那是神给你这样的一颗啊，每一天持守读经的习惯。可是有的弟兄姐妹，他喜欢用这种方式互相勉励，互相扶持。我们要不要支持啊？
要
支持的。我也读经啊，你看我那一本圣经都读得成煎饼了，我这一本是从中国又重新带来一本新的。读经是很重要的，读经的目的就是为了亲近神啊。我看董卿姐妹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读， 读完了以后到晚上11点钟他说结束，最后读那一天是1点钟还读，那一天是王敏1点多钟结束的哈。我说这个姐妹也太辛苦了，下了班以后晚上回到家了没事趴在床上读了一篇读了一章，感谢神啊，读经的人有福了，阿妹，这是亲近神。今天我们读到哪里了？民数记第二章了。你看多快啊，才多少天，一个多星期一下子玩到民数记第二章了。你不要以为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我有这个圣经播放器，我听那个圣风精灵播放器啊，我在车里面或者怎样，我觉得不如咱们姐妹读经亲切。你读经就好像在我眼前读经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听这个海花读经的时候，我觉得海花就在我车里边坐着。我放弃这个微信，我真的我真的是我在那里面一边去做饭啊，一边忙别的事情，就把那个按在那个它自动播放嘛，那个微信有自动播放功能啊。我觉得海花在家里面了，啊，哎呀，我觉得林杰在家里面坐着呢，我觉得这一个秀文姐妹在家里，你多好啊！我喜欢听姐妹读经，我觉得这个好，感谢神。晚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，读着读着，哎，睡着了，比吃的安眠药好啊！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读经，要参与，巴不得那些还没有加入来的赶紧加进来，阿妹，感谢主。没有读的要赶紧读哈 ，Patrick 弟兄赶紧去读啊啊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始读经，还有江光弟兄啊，读一读哈，都去读。所以没加进来的加进来，彼此勉励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就是在属灵上都有追求啊。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到的这一个属灵啊，教会最重要的是属灵的建造和喂养。我们都是在做属灵的工作，教会就能够复兴。如果你只是天天做行政，教会没有属灵是不行的啊！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这一个啊，这一个教会的属灵的这一个气氛啊，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光景啊，真的是靠着读经、祷告、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，透过不断的教导、寻求、亲近神，把这一个教会属灵的热情给它挑旺起来。阿妹，感谢主。我们说还有一个要做一个警醒的童女，警醒的童女，马太福音25章这段，这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啊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，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啊，他说那时天国好比什么，10个童女拿着灯啊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什么，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却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就打盹了，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，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们，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啊，哎，这两天真的是神不断在给我说话。我那天听到那一个陈世贤牧师讲一篇道，就说我的灯里需要油。讲完这道的时候，我突然间今天早上神给我 一句话，你的灯里有油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就在思想，主啊，我的灯里有没有油？我要真的是要时时刻刻我的灯里要有油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灯里有没有油啊？你的灯里有没有，问一问左右旁边，你的灯里有没有油？这油是什么？油是什么？油是圣灵，油是圣灵，圣灵的充满。你有没有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啊？还是你曾经被圣灵充满，现在不被圣灵充满了？什么叫做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的人？就是那一个童女，她的灯里面时时刻刻都有油的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被提了。你如果行在罪恶和过犯之中，我想你那时候在搓麻将呢，贴个纸条搓麻将，哎呀，这个输2块5块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耶稣来了，你能被提吗？绝对不能被提的。那个时候你说，哎呀，正在喝着醉酒呢，哎呀，喝着醉酒，喝着这个满脑肥肠流着油呢，正在就几个人在说些聊天呢，在那敞个怀，在那吃吃喝喝呢，耶稣来了，你能被提吗？ 你在那趴在互联网上在那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呢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都充满你的时候，耶稣来的你能被提吗？在外面正在做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的时候，正在欺诈勒索、贪心、诡诈、行不义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被提吗？一个不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就是被情欲所辖制的人，是不能被提的。今天有时候我们太喜欢听很多好的东西，正面的东西，成功的、积极的、正面的，没问题的。可是主说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。今天我们还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，是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要警醒，真的是求神来怜悯。哎呀，有时候犯一个罪啊，我只是觉得很长时间啊，真的是很痛苦的，要在神的面前要跪很长时间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那一个今天这个时代，有时候我们不想看的东西，有时候都出现在我们的眼睛里面。这个时代太罪恶了，太邪恶了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，要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。阿门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你的灯里要有油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在马太福音22章的第10节到第14节，这里讲到一个比喻哈。马太福音的第22章，耶稣又用一个比喻对门徒说，就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妻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的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筵席已经预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你们要往那岔路口上去，遇见的都招来复习。那些仆人就出到大街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，善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到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主耶稣讲这一个比喻啊，首先是说什么呢？是说主耶稣来啊，他要做犹太人的王啊，他首先救恩啊，先要临到以色列人。可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信不信他？很多人不相信他的，甚至什么呀，把神所差来的这些仆人啊，就是先知啊，给杀了啊，那些宣告耶和华神救恩的啊，给杀了。历史上你看，像施洗约翰都被杀了。最后没办法，神将这一个救恩怎么样转向外邦人，在大路口、岔路口那些过路的，就是外邦人，就是我们这群人啊，神就让他的仆人去招聚他们。谁是神的仆人啊？就是使徒啊，像保罗啊，像彼得啊，去招聚他们。像今天的很多的牧师啊，宣讲神话语的，传扬耶稣福音的，就是要招聚这些外邦人要信靠耶稣。很多人都信了，感谢主。可是问题是，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要被提，就是要赴宴席的那一天啊。这一群被招的这些外邦人啊，他们要赴宴席，可是有人怎么样？他们进入教会啊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信靠主，他们还活在自己的自义里面，还自以为义啊，他并没有披戴基督的义，没有真正披戴耶稣救恩的人。你就算到了教会里面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你没有接受耶稣，你受了洗了，可是你仍然活在自己这里面，能被提吗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不能的。我们不能再活在自义，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的义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要披戴基督，一定要披戴基督。我们知道这一个以弗所书讲到了，要讲到新人的样式啊，新人和旧人。 讲到了这一个新人和旧人的时候，讲到说什么，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信了主啊，我们就要效法基督，要披戴基督，要活在基督里面。我们知道律法包括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献祭的条例，对不对？献燔祭、献平安祭、献赎罪祭、献赎愆祭、献素祭，甚至还有摇祭，对不对？这是献祭的条例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有节期，有祝棚节啊，有这一个除酵节，有这一个初熟节，有这一个有这一个这个赎罪日哈，有这些祝棚节啊，有吹号节，这些是节期。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道德的律例啊，不可以行奸淫，不可以贪婪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。有三个，有关于这一个啊献祭的，有关于节期的，有关于这一个道德性的。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，就是说什么赎罪那一块耶稣已经完成了，节期怎么样，节期是预表着整个耶稣基督他的降世，他的救赎，他的受难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包括他的再来，都在这里面，都在节期的这一个预表之中。那节期现在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实行审判，那就是整个节期就完全成全了。还有一个道德的律例，道德的律例有没有废掉？从来没有废掉的。你读圣经新约的时候，你看到新约里面对基督徒的道德的律例依然是存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是成全律法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信了主了，得救了，我可以任意妄行了。错，那你是对整个这一个圣经，对基督的救恩认识还不够。耶稣基督要成全律法，成全了赎罪的律例啊，这一个献祭的律例，成全了这一个节期的律例，成全了这一个道德的律例。那我们披戴基督的人啊，活在光明之中，活在光明，在这个世代做神无愧的、无瑕疵的儿女。阿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样做不到的，要赶紧悔改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自己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最后我们说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做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在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到第30节，这里讲到一个比喻啊，主耶稣讲一个比喻。这里说什么哈？主耶稣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人给了5000，一个人给了2000，一个人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就掘开地，把族人的银子埋了啊，怕花钱啊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了另外5000来。主啊，你交给我的5000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的2000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说，好，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1000的银子埋在地里，请看你原来的银子在这里。主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，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的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每个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的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侍奉主，一定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可以去做，我们就去做，把它用出来。千万不要只做一个星期天做礼拜的信徒，只在这里做礼拜，啥也不干，好不好？在家里面祷告为我啊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好不好？哪怕你愿意奉献， 这都是将恩赐发挥出来。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主交账，向主交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在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被提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不要做懒惰的人，要在灵里面要勤奋，一定要在灵里面要勤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啊，我真是用心良苦来提醒你们，我是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在内啊，包括我在内啊，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提离开这个地球，与主相遇，去参加那丰盛的天国的筵席。感谢主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阿们。感谢神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被提的那一天，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，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。今天你我都要成为这样的人，都要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如果还没做到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一定要警醒，等候主的再来。我们来唱首诗歌。